迎来到《圣经世界观》系列的下一个主题。在这一部分，我要讲的是人类堕落的本性。我知道这听起来令人不大兴奋，而且我可以保证，大多数人可能不会同意这一点，也可能你并不拒绝，但你从来没听过。这不是普遍接受的观念，但我相信这是必要的。这可能是我教导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这是真理的一个方面。你知道，我讲完了神的真实本性，显然神被人曲解了。我相信这背后是魔鬼的作为来歪曲神，让人们对神产生错误的看法。同时，撒旦也向人歪曲了人的真实本性。我们需要明白，没有基督的我们是谁？这是在我们重生之前，即使在我们重生之后，是我们的灵被改变了。我们仍然有魂，那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部分，还有一个没有得救的身体。他们已经被赎买了，神已经为他们付上了赎价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魂，他会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正如主知道我们一样。为此我们赞美神。但目前你的三分之二仍然没有得救，你有神的种子在你的灵里，那重生的灵是无以伦比的。我将探讨这个问题，我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，这是我们在圣经世界观中需要理解的主要内容之一。但是你需要认识到，我们有一部分是被罪败坏的，仍然受制于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需要被更新。如果你不充分的感谢耶稣救你所脱离的，那么你也不会充分的感谢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。今天有很多人真心的认为，没有基督，他们自己就很了不起。我会讲到很多经文给你们看，但主说，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点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很棒，神啊，如果你把我领进门，剩下的我能自己搞定。难怪你选了我，选得好啊。你知道那种心态会导致你彻底失败吗？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，我很爱他，他是个很棒的人，但他极有才华，能力超强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做很多事情，他不需要像我这样依赖神，也不需要像很多人那样依赖神。你知道，他一个人就能搞定很多事情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与神的关系疏远了。他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前进，结果他崩溃失败了，可以说毁灭性的打击。我相信这样一个结果会是件好事情，因为他现在意识到他的肉体，尽管可能比我的好些，但肉体就是肉体，他就是靠不住的。你必须要有这个认识，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识，只有通过基督，我们才能做所有的事情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很多人只说半句，他们只说我凡事都能做。很多基督徒甚至教导说，你是全新的人，你要相信神成就大事。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，但是你需要认识到一点，当你相信伟大的突破，相信神使用你，祝福你，使你兴盛，让好事发生，只有通过基督，你才能做到这一点，认识到我们得救之前是如何的，对你是有益的。甚至在我们得救之后，只有在灵里，我们才是完美的、完整的，有全新的身份。而我们仍然有魂和身体，都有被堕落的世界影响，我们有错误的价值观和思维，我们正在心意更新的过程中。除非你离弃这种自我依赖、自我推崇、自怜自爱， 所做的一切只为荣耀神，在他的大能中流动，并让他借着你而活。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中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基督徒生活的秘密不是你，你知道，他不是说我们脸超的摔倒，因为我们犯罪了，然后神扶起来给我们指正了方向，给我们重上发条，然后说看你能不能做得更好。我可以保证，如果这就是救赎的全部，你和我肯定会毁掉神给我们的救赎，无论你尝试多少次都注定会失败。不，神不只是拍掉我们的灰尘，然后说看看你能不能做得更好。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被改善的生命，而是被改换的生命。你真的必须放弃自己的逻辑。有很多经文都讲到这个意思。经上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会讲得更详细，但我只是做个介绍。大多数人认为，好吧，让我们忘记我犯过的错误和我们曾经失丧时的事情。我现在是一个新人了，让我们向前看，看看在基督里我们是谁，我们有什么能力。如果你完全明白你是从什么中被拯救出来的，如果你对肉体没有信心，那很好。但可悲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我今天要讲的东西，因此他们只是当跑到自己能力的尽头时才来求主。比如说在财务方面，你想要谋生，但你遇到了困难。当你陷入困境时，大多数人会向神求助，但如果他们没有遇到麻烦，那么他们已经习惯凭着自己做事情。当涉及到健康方面时，大多数人并不在意，他们认为他们健康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，不会去想他，直到有事情发生，然后他们才开始寻求主。我告诉你，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时候，不是在暴风雨肆虐的时候，也不是在生活的战斗已经打响的时候，你盖房子的时候是要在阳光灿烂、一切都好的时候，那就是你工作的时候。在你生病之前，在你遇到麻烦之前，你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建造你自己，建立你的信心。但是大多数人再一次，他们不依靠神，直到他们走到尽头。你不需要等到悲剧来把你带到那个地步，你要未雨绸缪。如果你愿意接受经文和我在这里要对你讲的，你可以通过启示去到那里，而不是通过被生活蹂躏。你知道，对你来说，走到自己的尽头，再糟糕也值得。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，就是你知道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，现在处境很糟糕。当我和他谈话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都承认，如果他对这件事做出正确的反应，这可能是他一生中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。很遗憾，他是通过犯错误才走到这一步的。但如果他的反应正确，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，这可能是他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，可能是他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。所以从这个意义，如果结果是好的，那很棒。但你不必非得犯这些错误，你没有必要给撒旦递子弹，你不必让他来毁掉你的生活，把你扔进泥沼里。在你意识到这不是一条正确的路之前，你可以通过启示来觉悟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一节说，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。希望这是我们所有人，希望你今天看这个视频的原因是你在寻求神。公义就是你与神正确的关系，正确的站在神面前。如果你渴望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你想更多的知道神为你做了什么，那这是写给你听的。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。你们要追向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 你知道，神在我的生活中使用了这个。很多很多年前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背勺而出的磐石就是耶稣，我们已经相信并接受，他是那磐石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是从那磐石中被凿出来的。圣经中有很多关于这一点的类比，可以证实这个。被挖而出的岩穴说的是你曾经在的地方。想想在你遇见神之前，你生命的样子。我相信这两个方面你都需要思想。从一方面，你仰望耶稣，你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看到他里面的你是谁；而相反的另一面，看看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你曾经所处的是怎样的泥沼。但这两个方向都需要思想。你永远不要忘记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，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，一个妇人来用珍贵的香膏抹他的脚。这种香膏的价值差不多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。然后他开始用自己的头发擦他的脚，他对耶稣表现出极大的爱。那个法利赛人和犹大还有其他人说，这香膏可以卖很多钱去周济穷人。他们说，如果耶稣真的是先知，就会知道这女人是一个罪人。耶稣对此的回应是，西门，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你没有给我洗脚，你没有向我表现出这个女人的热心，而你还坐在那里论断他是一个罪人。事实是，那些被赦免的多的人会爱得多。这个女人被赦免了很多，因此她爱得多。所以主接受了她的敬拜，并为此祝福她，称赞她。所以重点就是，那些被赦免多的人就爱得多。你知道，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被赦免了很多，没有地狱二号或地狱三号。如果你离天堂差之毫厘，你就会和天堂相隔千里，你会跟那些完全憎恨神、不想与神有任何关系的人同处一个类别。那些强奸犯、杀人犯，你会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。地狱并不是分成好区和坏区，如果你跟天堂差之毫厘，你就与之相隔千里。如果你这样想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感恩神的地方，但耶稣确实说，那些被赦免多的人会爱得多。有些人对我说，你无法理解我经历了什么，因为你知道我一直很蒙福。就在几天前，我回到了我的故乡德克萨斯阿灵顿。我是去参加朋友乔奈的90岁生日，他就像我的导师。我回去看他，然后开车去了杰米长大的房子。当年我们两家相隔3里地左右，我路过我家曾经的房子，我去了我受圣灵洗的地方，在那里神触摸了我的生命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第一次说方言的地方，神呼召我传道的地方，我路过了我第一次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的房子。我的意思是，回忆如潮水般涌向我，我只是赞美神，感谢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，我父母对我的教导，我在8岁的时候就信主。我从来没有做过很多别人做过的事情。所以有人说，好吧，那你就不能那么爱神了。但你知道，1968年3月23号，我生命中的那次经历，到现在，我是说51年后的今天，我才开始完全领会这一点。但是神触摸我生命的方式，我相信和其他人的是非常不同的。神可能也向一些人们启示过他启示给我的事情，但他触摸我生命的方式，当时我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，正因为如此，我得了法利赛人综合症，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我看着我自己想，你知道，我不会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比你们强。我有一种心态，神祝福我是理所应当的，我觉得我配得上神的恩惠。这一切都是关于我， 我跟人做见证，我在领人归主。这个我可以讲很久，但我不能花太多时间在这里。但我那时在带领人归主，我是一个内向的人，但我强迫自己克服这种恐惧。我害怕和不认识的人在一起，害怕和不认识的人说话，我就出去开始了一个特别的青少年探访。每个星期我都在领人归主，我是说所谓的领人归主，其实只是带领人做这些表面的流程。我只是说，你有什么理由不做觉知祷告呢？没有多少人会说，他们不会大胆地说，是的，我想下地狱，别烦我，我可以让人们和我一起做祷告，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重生了。但我假设他们信主了。每个主日我都会站在教堂前向他们展示成果，我这周又带回多少人归向主了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人们的赞扬。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神，实际上我并不关心那些人。我的流程是这样的，我是一个内向的人，所以这对我来说不容易。我已经记住了套路，我们接受了训练。当你走进一个人的房子，如果他们让你进去，你环顾四周，如果你看到一匹马的照片在墙上，你会说，哦，你一定很喜欢马，我也养马，然后你开始和他聊天。这是我们的一套公式。然后我会告诉他们，我们有罗马之路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罗马书五章八节，罗马书十章。我会带领他们走到这一步，我说，现在你愿意跟我祷告吗？我可以让人们做祷告，但他们是否真的重生了，我不知道。而实在说，我也不关心，我不是为着他们，而是为着自己。我想要人们的赞美，不仅是人的赞美，我认为这样可以赚得神的恩惠。所以我一直在做这些宗教的事情，强迫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做事。但是在1968年3月23号的祷告会上，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们一起，这是我们每个周六晚上都会做的。我们会聚在一起，我们会从10点祷告到11点左右。现在这让你对我的生活有了一些印象。对于一个18岁的男孩来说，周六晚上和他最好的朋友聚在一起祷告，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。我们教会的青年负责人也在那里，还有行政人员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人。我们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浸信会大学的牧养研究中心聚会。我几天前刚去过那里，坐在外面看着那个我与神相遇的地方。当时我已经重生了，但我做这些事是为了赢得人的称赞和神的喜悦。再一次，当我们去那里祷告时，我的祷告生活变得非常的肤浅。只是你知道，每次一两分钟是我能强迫自己做的。这只是一种典型的祷告，就像求主饶恕我们的罪孽，求主帮助我们赐下复兴。如果有人受伤害，我们可能会提名为他们祷告，那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内容。但我们教堂里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是青年负责人，他叫玛丽安·沃伦。而这个人当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祈祷和我们任何人的祈祷都不同。他跟神说话就像神就在那里一样。这不仅仅是徒劳的重复，这不仅仅是，你知道，完成祷告清单，说，哦，神保佑这个人，保佑这个人。他和神对话，有时他会停下来，神会回应他，然后他再继续。我很喜欢，我是说，他真的触动了我，他启发了我，让我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我所不具有的，所以我喜欢听他祷告。但是一旦他祷告，他可以祈祷15到20分钟。一旦他开始祷告，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所以我总是在玛丽安祈祷之前，把我那短短的2分钟祷告做完。因为在他祈祷之后，我就没有可说的。我与他的祷告相比，只会让我显得很糟糕。所以我总是先祷告。我和朋友们坐在那里，我们正在谈论一些事情，而玛丽安真的为一些事很有负担。她在那里趴在地上开始祈祷，向神倾诉她的心声，而我没有去和她一起祷告。 也没有对他或他为之祈祷的人表示同情或关心。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我当时在场，我跪在地上，闭着眼睛，但一切都是关于我。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说什么？玛丽安会祈祷30分钟，而我会在朋友们面前很丢脸，我好没面子啊，一切都是关于我的。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，但突然之间就像神揭开了幔子，他打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自己是多么彻头彻尾的假冒为善，我所做的所有见证，我圣洁的生活，我的祈祷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的赞美。他告诉我，我就是当代的法利赛人，我可能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，但我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人的赞扬。他向我展示了最严重的罪。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一点，但我相信最严重的罪就是自以为义的罪，信靠自己，荣耀自己，依赖自己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，但我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开启，这是神的启示。神让我看到了这一点，当玛丽安在地板上祈祷时，神在处理我，让我看到我如此的假冒为善，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我。当时我不明白这一点，我被教导说是神在我12岁的时候要了我父亲的命，神要他去天堂。教会的牧师告诉我，他说如果你做错了什么，如果你犯了罪，神就会让你生病，会杀死你身边的人，会让你们的婚姻失败，会让你的生意失败之类的。我对神的印象是错误的。老实说，当我看到自己是一个宗教伪善者时，我看到了我里面的自以为意，我真的以为神要杀了我。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都是我编造的，但我的意思是，这与我一生中所想的完全相反。突然之间，这是神的启示，我看到自己跟神完美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的差距，我看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罪人。当轮到我的时候，我开始祷告。这次我不是祈祷2-3分钟，而是有一个半小时，也许1小时45分钟，我彻底袒露自己，开始在神面前忏悔。我真的以为神会要了我的命。当我看到与神的意思相比，我是多么的不敬虔，我所有的动机都是完全错误的。我真的认为神会杀了我。我在神的同在里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描述，但事情确实发生了。神的荣耀来到了那个地方，神向我启示了他自己，我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与他完美的标准相比，我一切的义都像一块肮脏的破布。